做什么？这种问题常常会被提出来或者思考，你会做什么？那我想我们都会做一些我们认为很紧急不做会后悔的事情，我们会一直叮咛我们想要交代的事情，对不对？对谁？对我们四周围亲爱的人。我想你不会想到说我剩下几个礼拜的生命，我那个 Sears 还有一件衣服没买，那个对我就不重要了，或者是呢，哎呀，我真想去吃一顿啊，或吃或许可以了哈，因为有时候你想说反正最后了嘛哈，呀就吃一些自己想吃的，不管是什么是你觉得最重要的。我们今天要来看耶稣在他要受死受苦受定之前的那个短短的那段时间，到底他在强调什么。我们刚才说过，我们中国就人将死的时候呢，其怎么样，其言也善，就是那个是很重要的，那是一定是正确的哈。当然耶稣在世上的三年当中，他所说的他所做的很多，那么在那最后一段时间呢，还没有上耶路撒冷之前呢，他突然间从这个群众的服侍，他行神迹，他医治人，他关心，他讲道，就转向他自己的门徒，这是很自然的。当我知道说我的生命已经不多的时候，我的时间一定要用在我认为最重要最亲近的人的身上。在那段时间他强调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他强调自己的身份。所以呢，有一次他就问他的门徒说，我是谁，我是谁。然后有人就说啊，人家说你是谁，人家说你是谁。但是后来呢，耶稣说，那你说我是谁。他强调说，我跟你那么久了，三年了，然后你一定要知道我是谁。结果彼得就因着圣灵的感动，因着神自己的启示，这个可不可能？可不可能？你的圣经就是神的启示，当你看到一些话，你说哎呀，这个话是对我说的，那就是圣灵的启示。当初末世给作者写的那个灵常常在启示我们，让我们想起来神的话。这个时候彼得就很大声的宣告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你是基督，就他讲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意思是说呢，你是那要成为我们的王，你要掌权，你是被高抹的，被神所高抹所立定的我们的王，你是长，你有权柄的。耶稣要他们知道，你需要知道我的身份，我是你的主，我是你的王，而且我有权柄。接下来耶稣强调一个他的生命观点，跟这个世界是很不同的。他说，如果有人怕丧失你的生命，爱惜你的生命，抓着你的生命不放，你会丧失你的生命。如果你为了神的义的缘故，你可以舍下生命的话，你反而要得着生命。这一个失跟得的一个生命观点跟世俗人很不一样。然后他后面有一句话说，这个赔跟得，你赚得了全世界，你赚了全世界，上吊赔上你的生命，他说有什么益处呢？他要我们去考虑说，到底这个世上你要赚什么，你要赔什么。记得只要你能赚的就一定会赔。比如说我的事业很成功，你要赔上你的时间，你要赔上你的精力，甚至说赔上你的家庭关系，你要用很多时间在你的工作的成就上，对不对？所以在世界上的东西有得就有失。所以耶稣提醒我们说，你到底是要赚什么，然后你要称一称哪一个比较重要。这一次我们去中国我们只能一个人拿一个行李，那我们俩，我跟妈咪两个就在想说，到底什么要带什么不带，因为通常我们都是四箱大行李，很多材料拿，很多不是只有个人的材料。那现在我们就要看了，哪一个重要，哪一个不说不重要，哪一个那边买得到的，哪一个那边。所以我们要去思考，你的生命里面你赚什么，你赔什么。他说你不要赚得那很多很多你要的， 赐好的，然后呢赔上最好的，赔上你的生命。所以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观点，你舍下你反而怎么样得着。我想这一点父母亲很清楚，如果你把你的孩子用一条绳子拴着，拉着他不让他动，不让他走的话，等到有一天你的孩子挣开那条绳子的时候，我当然不说你像拴狗一样了，我说那个无形的绳子，你控制他，就像你拉了一把箭要射向那个靶心的时候，你不射，你抓着，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孩子啊，我要他留在我身边，你不射出去的话，有一天等他出去他不会再跟你有关系了。一样的，你抓得越紧，可能就是反而会失去。这是一个生命观点，这是基督徒的生命观点。你要考虑看看你赚什么，你赔什么，然后如果你抓得太紧的话，你抓得紧的是什么，然后你失去的是什么。这是啊，耶稣告诉我们强调的生命观点，对他的门徒所说的。然后第三个，耶稣强调他的地位，他的地位是什么。就在这段时间，耶稣带着三个亲近的门徒上了山，在那里有一个异象啊，异象就是不寻常的，甚至会看到一个以前的以色列人心目中的伟人，叫做摩西，他是一个律法的代表，还有一个先知的代表以利亚，竟然同时跟耶稣出现。哇，这个如果是我们现在人说我们看到鬼了哈，但是不是哈，很明显的他们在那里，这叫异象，就是平常我们看不到的。可在那里呢，耶稣跟这两个伟人同时出现，而且脸上发光。当然耶稣在我们的心目中，在一群众的心目中，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可能是一个他们期待以后要来复兴以色列国的王，因为以色列国在那个时候在罗马的这个统治之下，可能是一个有能力的，一个可以行神迹的一个人哈。但是那个时候天上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从神的一个印证，从神的一个宣告，就像他受洗的时候一样，神再次提醒这三个以后要在他的国度里面担任很重要的角色的雅各、约翰跟彼得，这是我的爱子。接下去那句话是什么？你们要听他。这是耶稣要强调他的地位，他是神的儿子，他的属性是从神来的，然后他说你们要听他。耶稣有一个关注，在他受死之前，他两个比喻都重点在于说，我们要去寻找那些失丧的人。有一个一百只羊的比喻，然后有一个是葡萄园，有没有啊？早上就邀请人进来，到晚上，不管早上来晚上来都是主人所要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都是神所迫切期待要拣选的，你就进来，我愿意你进来。所以这两个比喻呢，在关注一件事情。耶稣说，门徒们啊，你要去注意那些还没有进来羊圈的那些羊，你要去传福音给那些还不知道还不认识永生真理的那些人。这是他的关注。耶稣有一个期待，刚好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机会啊，彼得就来问说，如果有人得罪我的话，我原谅他七次够了吧？耶稣说不够，70个7次啊！我想你算到10次、20次、30次就已经不用算的了哈，就已经忘记要算了，已经很习惯。意思是说你继续的饶恕。所以这个是耶稣他在要受死之前，他知道他要受死了。等一下我们会讲说他在预告他的死哈。那如果当中有人还不认识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真理的，那这前面这个十字架或这里一个十字架，就是在提醒你说，这个十字架是代表耶稣的死。好，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多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到那个课程上去上，你就明白为什么基督徒挂十字架，为什么基督教里面宗教里面放这个基督信仰里面放这个十字架。因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中心信息，而且没有它就没有今天我们在这里。耶稣他的身份、他的生命观念、他的地位、他的关注、他的期待， 都叮咛了，都强调了。正在那个时候，耶稣让拉撒路复活，死的拉撒路，就在那段时间哈，让死的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告，他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复活在我，生命在我，虽人虽然死了，如果你信我，必定复活。这句话大家都要听哈，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会死，对不对？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哈。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必定复活。这个是这个神迹，约翰里面的神迹不多，这是最里面最很重要的一个，在耶稣受死之前的一个神迹。一方面是神迹让拉撒路复活，一方面给其他的人上了一个信心的功课。但是也因为这个神迹，使他的杀机，就是大家要杀他、要害他的这样的一个杀机呢，就开始就凸显出来了。因为那些宗教家很怕耶稣从此以后真的起来当王，大家都拥护他，大家都相信他，觉得他太厉害了，就因为那种嫉妒心啊，所以呢，从这个时候开始正式的商议，而且想办法要来抓耶稣，要来害耶稣，要让他要除掉耶稣。这个宣告正是耶稣在受死之前，上耶路撒冷之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叮咛。他有三次的预告。什么叫预告？预告就是还没有发生要发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你看了很多过去历史发生过的，但是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启示录，还没有发生，对不对？你会发现启示录好难懂啊。就有点像这样的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然后神让约翰可以看到这个异象来预告给我们。同样的，在那个时候，他们好端端的跟着耶稣，没有想到耶稣也做了三次的预告。那么这个预告是这样的，我们一起念一次来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只要被交给祭司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个是耶稣的预告，连连三次在不同时间一直跟他强调。如果你说在他受死之前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这个应该是最重要的，连连三次。当然不是其他都不重要，而是这个呢，是他心里最切切的，要他的门徒能够明白的。现在我们来看这些门徒听到他讲这个预告的反应怎么样。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讲一句话出去，可是对方听到了，你讲了十句，他或许听到五句，然后他不但听到五句而已，还听到他要听的那一句，听到那个部分，他不想听就不听了。人就有这种特性，一样的，他的门徒也是。耶稣讲得很清楚了，人只要怎么样。我们来看第一个反应，彼得的反应。彼得是很代表性的一个信徒，一个门徒哈。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主啊，谁是主啊？彼得是主，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不可以这样子，这个事情绝对不能让它发生。谁是主？到底谁是主？耶稣说，我人子会发生这种事情。彼得就马上很大声的，这个里面那个劝，他说那个劝我们翻得非常的温和哈，在原文里面是有责备的意思。彼得责备耶稣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千万不可以如此，这个事情不可以临到你身上。太想不通了，理性马上有一个障碍在那里。什么叫理性？就是自我的一个认知。当然理性是可以普世性的理性，但是呢，我们当我们从我们的心里，我们的脑筋里面再出来的时候，是局限在你的自我的认知里面，所以我们会有很多成见，因为你的自我的理性认知呢是有限的。这个时候彼得只有想到哪里，你知道吗？想到说以色列的国还没有复兴呢，我们跟你跟到这里就是要拥护你做王的，这怎么可能？怎么会变成一个阶下囚？怎么变成一个死囚犯？不可能。 所以理性马上出来成为一个障碍。耶稣怎么回答？耶稣用很严厉的话说：“撒旦，退去。”当然耶稣不是叫把彼得等于撒旦，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你这种说法你被撒旦用了。撒旦一开始在试探耶稣的时候，就是要劝服耶稣不要经过这个死、这个苦、这个难，要让他放弃到世上来的这个使命，为人类钉十字架赎罪，把我们这些愿意相信的人赎回到天父的身边，享受我们的永生。这个是魔鬼一开始就想阻止的，百般的要阻止，因为撒旦要报复神。他如果把我们拉到那个灭亡的地步，对神来讲他很伤心，因为他是爱，他爱我们。他说撒旦退去，你体贴你自己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你没有体贴神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神讲话的时候，我马上一个理性出来，我们就开始分析为什么这样子，不应该这样子，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有很多的分析，你有很多你认知上通不过的地方，然后无形中你知道撒旦是做什么，是跟神作对的，退去。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人的意思跟神的意思常常是彼此作对的，所以这是一个理性的障碍。有时候我们听神的话也是这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听到那个要怎么样，那因为你不服，你或许你没有能力服，或者你不认同，然后你的心里面对于神的一些话跟他有一些抵抗。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约拿，知道约拿吗？神说你向哪边，他就不向那边，刚好向相反的方向。然后神说你去跟尼尼微城啊布道，他不想去，后来只好去了啊，因为他是神的仆人，他去了。结果去布道的目的是什么？布道的目的不是要让人家得救吗？结果他们全程悔改得救之后，约拿生气，岂有此理？他不是有理性，他有理性。约拿难道没有理性吗？他为什么生气你知道吗？这个明明是我们的敌人，还救他们。约拿的理性没有办法去跨过这个理性来爱这群人。神的爱是长阔高深，是给每一个人的。所以约拿在这里跟彼得有类似的情况，他体贴他心里面的意思，我为了我自己的国家，我为了我自己的百姓，你们怎么可以得救？你们怎么可以有份得救？心里面有这种，他的布道会很成功啊。到现在我还没有听过一个说全场都信主的，不管多大的布道，还没有说全场都信主的，就只有约拿一个人。可是这个约拿的服事带给他什么？怒气。因为他不管做的多大的工作，他心里面体贴人的意思，体贴自己的意思。第二个例子，第二个啊预告的时候的反应哈，我们看到啊二哈 ，OK， 好，我们一起来念来。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交给人手里，他们要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我刚才突然间想到说，这个彼得的这个啊，你不可以这样子，你不要这样子，就想到突然间想到我的那个孙女哈，刚刚在学习讲话的时候，对于要跟不要常常用，但是我发现后来常常用不要啊，刷牙要刷牙，不要刷牙啊，要睡觉了，不要睡觉啊，我觉得口气就跟彼得一样，是不是？你不可以这样，你不要这样子。好，这是人的一个本性。好，我们讲到这里，人子将要被交一样的，耶稣再次预告。然后我们看到门徒听到这句话之后怎么样？大大的忧愁。为什么忧愁？因为他听话只有听到哪里？他们要杀害他，没有听到后面那个第三日要复活，不是吗？我们听话常这样听的，听了一句我们认为很重要的，其他的就不用听了。他们听到什么？听到他要被杀害，我们的主耶稣要被杀害， 这个比跟彼得不一样，彼得否认所有的耶稣所讲的。现在呢，他们就停留在这个我们的主耶稣要被杀害，他们是相信了这个话，他们相信了，他们的情绪用情绪来回应，那么情绪的回应呢，就会在情绪的笼罩下面，你走不出来。啊，我有一个例子，在成都的地方有一对医生哈，他们的儿子本来是在国外留学，好像是新西兰留学，然后呢，患了癌症就去世了。那在这个当中，他的儿子信主了，所以这对父母亲呢，因为儿子的去世呢，也跟着信主啊，他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信主，那当然非常的伤痛，只有一个儿子啊，而且培养到那么大了哈、啊，那么这个伤痛呢，就好像一个坟墓一样，把这对父母就埋在那里，就起不来了。他们信了主。后来呢，他们就想要找一个人来补这个伤痛，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大家都很爱他，很照顾他们，他就找了一个年轻人，一个很热心服侍主的年轻人，说你让我当儿子好不好啊，安慰我的心。他说好啊，这个年轻人也很体贴了哈、啊、就好。结果呢，这个年轻人慢慢就交了女朋友，结婚了啊，哇，这一对父母呢很不高兴。这对就是养父，特别是母亲呐、啊，养母哈、啊、就很不高兴哈、啊。这个就是过继给他这个，他就开始要求他，以后你结婚以后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对我，要怎么样。啊、这个儿子，这个被认为儿子的这个弟兄的心里就有压力了。好、啊，现在不是只有他，还有他的以后他的媳妇儿，对不对？哦、啊，所以他们就觉得不对了，他好像变成一个他的傀儡，而且呢还要扮演他的儿子。所以因为这样子，后来他们的关系就中断。那因为这样子呢，这对父母亲就离开了教会。啊，大家当然都很心里很疼他们，但是呢，已经几年了，至少有五年到六年了，应该至少有五年到六年了，他们走不出那个伤痛，走不出来那个死亡的那个所笼罩的那个阴影里面，忧愁、情绪。你听神的话，不要用情绪听。如果你用情绪听的话，你会掉在情绪的深坑里面。神在告诉我们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比如说末日到了，哇，末日一到的时候怎么样，这个也发生，那个也发生，然后你心里面惶恐，然后你心里面忧愁，这里也地震，那里也怎么样，啊，我的家乡怎么样，你可能会碰到很多这样的事情，你的情绪会碰到很多。耶稣已经预告了，已经讲了，可是呢，我们还是过不去。这个基本上跟彼得的问题是类似的，哪里类似呢？彼得是不能相信耶稣的方法行得通，这个方法行不通的。这个忧愁的人呢，埋在情绪里面的人呢，是不能相信耶稣能做什么，情绪会带给我们什么？绝望。事实上，耶稣的预告就是给我们一个盼望，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在我里面死了的人，信我的人必定要复活。我们只有听到啊会死，只有听到他会被杀害，可是听不到他要复活。这个是人的听话的问题，听我们要听的。你知道在他的事实上，这个预告呢，已经他一直在做为门徒做这个心理建设了，到后来只有一个人听进去了，就是帮耶稣抹香膏的玛利亚，他听进去了。他一向就练习怎么样听主的话，坐在他的脚前，然后这是另外一个玛利亚，他有两个人帮耶稣抹香膏哈。那这个呢，就是那个懂得怎么样听耶稣的话的那个玛利亚，他听进去了。所以呢，他愿意把他那个最名贵的香膏打破，帮耶稣来抹在他的身上。这个代表什么？代表说为他的埋葬做预备。好，这个是犹太人啊埋葬死人的一个步骤，就抹香膏。他是一个用那个爱还没有死就帮他预备。就只有玛利亚听进去，我很羡慕哈。耶稣后来讲了一句评语，他说以后都要怎么样？要传为美事。可是你要知道哦，玛利亚是被责备的哦，被责怪的哦，浪费那么多钱， 你难道耶稣会希望你抹他的香膏吗？特别是犹大。所以有时候我们听话要把它听得完全，不但听得完全，还要相信那个话是真的，不但相信那个话是真的，我们还要顺服那个话。这是我们读神的话语，听神的话语很重要的啊！你要听进去了，听懂了，听得完全，不要断章取义，然后呢你还要去顺服认同神的心意，那你就在神的话里面享受。耶稣讲这个预告不是要让他们忧愁，他后来常说你们不要忧愁，我去的圣灵会来，不要忧愁。耶稣的那个人性表露无遗，我们可以从后面那个来看这个接下来又有一次预告一样的话。雅各约翰的妈妈听到这个话就来到耶稣的面前跟他求一件事情，他说你做王位的时候哈，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可以吗？意思是说一个做你的左丞相一个做你的右丞相好不好？我的两个儿子都很出色，你平常也很爱他们。他听哪一句话？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看哪，上耶路撒冷是什么？对于这一群人平常的渔夫泛泛之辈呢，上耶路撒冷是一件大事。耶路撒冷对犹太人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啊，那是圣殿的地方，有节期才去的。哇，他们有一个确信说耶稣一直在交代一些事情，一定要做王了，一定要登宝座了，所以他们就听到这一句话，没有听说他要受死，没有听说他要复活。所以这个妈妈呢就说，你让我的儿子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好不好？耶稣没有责备他们，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到世界上来哈，包括我包括你们，不是要来享受的，不是要来掌权的，不是要用你的权势的，我们来有一个目的，我们是要服侍人。他说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要经过的，如果你想得着荣耀，没有错，人只要得到荣耀，他也提到荣耀，彼得、约翰、雅各也在山上看到耶稣的荣耀。可是如果你想要享受这种荣耀，不是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当左丞相右丞相掌这种权势，不是这样。那个荣耀是要你愿意，就像他说的，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死，十字架不是一个重担哈，舍己舍掉你自己，你愿意走这条路，愿意舍掉，愿意放掉，然后你就得着。耶稣说我喝的杯你能喝吗？意思是说不容易啊。后来他很温和的回答说，至于在我的左边在我的右边，是的，神会赏赐，不是我的意思。因为在那个时候他还是以儿子的身份，以顺服神的榜样在在人的当中。他说呢，至于这个左边右边啊，不是我能够做什么的，是父的心意。耶稣一直以顺服父的心意作为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三个回应，一个是说不可以，我做主不是你做主，虽然他说主啊，可是按照我的意思，不是按照你的意思。我们有没有时候我们祷告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子，读一读不认同，我们心里说主啊，可是事实上是听你自己的意思。有时候我们的回应是忧愁，看到一个景况发生，这一次林老师哈，徐弟兄本来是回来探望孩子，回来了他的心愿啊，他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他的心脏不好，回来了他的心愿，然后就因为这样子就是挂了急诊，马上就没有多久就去世了，谁知道？没有人知道。可是在主里面，如果我们听到神的话，听到主的话，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必要复活的话， 我们就不会埋在忧愁里面。人的人情上的不舍一定会有。上个礼拜啊，那个建宏的骨灰移葬到啊这个墓园去，一样的。当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在落泪，都有那种不舍。可是我们不是停在那个忧伤伤痛的这个黑影里面，我们愿意让自己的眼睛往上面看，看到盼望，看到神的应许，看到神所预告的要成真。预告就是还没有发生的，记得在你的前面还有很多没有发生的事情，是好的不得了，美的不得了，是你不能想象，你眼睛没有看过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国度不是只有这样子，神的国度不是只有吃，不是只有喝，不是只有我们这样子，这样就够了。就像那个彼得说，哎呀，这样就够了，我看到摩西了，看到以利亚了，看到耶稣发光了，那我们就筑一个棚子在山上吧。不，耶稣说你们还没有看到，还没有享受到什么叫复活跟得胜，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让我们以这三个例子给自己一个提醒，当你念神的话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耶稣在我们当中讲话，都这样了，何况我们现在耶稣不在我们当中，看着圣经，你可能更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应。你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跟我的主日学班上的姊妹们跟他们提说，读圣经，我们今年有个目标就是灵修，就是读经哈。那么第一个，你要相信你所读的，不懂没有关系，你相信。第二个，你要把它放在你的心里面去想，什么意思，跟我有什么关系。第三个，立定你的心志要去行出来，不用多，你读到的我相信，然后呢我去想它，然后你要行出来。这个行出来的时候，对你的话就是一个能力在那里。复活是能力，生命是能力，神的话语是能力，神的话语是应许。耶稣说，我喝的杯你能喝吗？你愿意喝吗？问题是你没有选择，你一定要喝。他说你们必要喝，一定要喝。当然你可以拒绝说我不要，必要喝就是说绝对条件，这是一定要走过的历程。一个基督徒的历程一定是一个背十字架的历程。背十字架就是说，我可能接受一些别人的误解，可能接受别人的一种侮辱，但是呢没有关系，我的感觉也好，我的意志也好，我各方面也好，我都愿意把它舍掉。当然最重要的是舍掉罪啊，十字架就是定罪的一个工具，最重要的就是我不再跟罪有关系，然后天天背起我的十字架。有时候我的这方面要死，你说我怎么知道我哪里要死？如果你常被惹起来那一点，就是要死的地方。你知道死人怎么样？你捏他，他不动了；你碰他，他不会叫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每一天常常你有某一个点被一按就会跳起来的，这个夫妻最知道了哈，因为每天都住在一起哈，哪一点一按到你就会跳起来的，这一点要死。怎么死呢？你只要愿意。你说我知道我这个还没死哈，我要背起我这个十字架哈，那你就跟神说，神啊，我愿意，神就帮助你。那有时候你说偏偏就那么多人就在我旁边，常常惹我那一点，就是因为神要你学习怎么样把它放掉。我个人就这样学出来的，所以我就后来就老练了。每次碰到那一点的时候，我说哦，是我的功课了，不要去想别人怎么样，不要去怪别人怎么样，我要学的是我要学的。舍己，如果你要跟随我，如果你要当我的门徒，这个杯你必要喝，背起你的十字架。让我们听见主耶稣的声音。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最后一章，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走的路我们也要走，必定要走，没有一个人逃得过。而且这条路是一条窄路，不是那么多人愿意走的路。你愿意成为里面的一员吗？你敢就跟着主走吗？你所相信的主，他走向十字架， 他不要你在十字架下面瞻望十字架而已，在那边欣赏十字架而已，而是你自己本身，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十字架上与主同死，然后你就与主同复活，何等的能力！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说：“但愿神的灵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这让耶稣复活那个能力也在我们的里面，何等的浩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份于神的主的复活，我们有份于主的得胜，但是你需要愿意走那个十字架的道路，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甘心着。不要怕，因为主已经在前面预备复活跟得胜，他已经预备在那里了，但是你需要走这条路去领取你的复活的能力，还有得胜的这样的一个凯旋的盼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再次在这个复活节的前面这一两周里面，我们再次在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受死然后被埋葬复活的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再一次用你的灵来启发我们，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就像保罗的祷告，我们为众圣徒祷告，我们为中立堂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让我们相信确据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浩浩大大的，而且你所要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特别为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在情绪的这样的一个阴影里面，一个洞窟里面爬不起来，就求你医治我们，帮助我们愿意听到你的话，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在我里面有满足的喜乐。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在理性上面总是硬邦邦的，总是首当其冲的出来抵挡你的话语，就求你再一次管教我们，让我们顺服下来。哦，主，顺服是多么的自由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时候，我们就自由了，免得我们落入魔鬼撒旦的手中，变成一个被辖制的奴隶。让我们的理性归顺于你，让我们的思想体贴你的心意。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洁净我们心里面世俗化的一些祈求跟欲望，我们一定会有，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在我们的文化环境里面，在我们的这个祖宗留下的很多我们的一些习惯，这些事情里面我们带着世俗的一些观念，对我们是不好的，可是我们不知道，有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就求你帮助我们，你愿意帮助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免得我们这个真道的种子被思虑、被荣华富贵、被外面的假象把我们挤住而不能成长，就求你帮助我们，医治我们，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在这个复活的季节，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像我们诗歌所唱的，基督在我们里面一同在长大，跟我们带着我们长大，基督借着我们的生命来彰显。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门。